现在主要是我们感谢您，你在这么多时间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打开，就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我们感谢你有这段时间，借着圣灵的帮助，也黄牧师在这里为我们讲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神你在黄牧师在准备上课程的时候，主啊，你也让他有足够的体力，还有这个各方面，就让他能够在准备教材上面都有各种各地。我们也求神你打开我们的心，认真学习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管道，作为一个合用的信徒，能够将你自己的给我们的福，更多人能够接受你自己。我们今天还有以下的时间，求你自己带领我们，让祷告乃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我们请黄牧师。从这礼拜开始，前面班长的任务是要背圣经，然后呢，简单的说明一些事情。很好，因为我怕时间不够，所以每一次没有给你们按照程序啊，背圣经还有讲圣经，连分段重点都不讲，因为一看就知道了。那么现在到了第四课了。不知道今天还是我们先去照着这个进度来跟我们讨论，从圣经本身找出一些问题可以跟大家讨论的一些经文，然后怎么应用哪些难题，这是我们这堂也继续要做的。若是时间有多余，各位可以把以前想问的问题没有机会问的可以提出来问啊。现在可能各位手上如果没有圣经，你们也记得马太第四章前面这一段讲的是主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那值得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思考的。或者我考你们，耶稣是什么原因跑去旷野受试探？哪一位知道这个回答？圣灵的催逼。马太福音没有提催逼用引导到旷野，马可福音是圣灵催他去。那所以现在让我们想一个问题啊，这个为什么圣灵要催耶稣去受试探呢？那这个问题可以从上文去联想。上文是第三章的最末了，主耶稣受洗，受洗完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接下来圣灵催耶稣去受试探，那么我现在答案就不讲了啊，我要问哪一位是冯那个面带的，因为带一个三啊，有边那边冯带在不在啊？冯带他有意思要问啊，不来那下面真清灵啊，又没有什么答案，为什么圣灵要催他去啊？什么过程？ 不算错啊，但是我刚才讲第三章末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接下来圣灵催他去嘛。啊，好，再请一位宋乃辉，是哪一位？啊，请啊，您坐也行啊。
我答案跟刚才他讲的有点
好，明白，那也没错，而且啊，下面一位李传奇，我是照名单用的，差不多不然没个点，重新他也也好，他也过来了，陈安利。朱文静，我问过一个问题了啊，朱文静，好，好，你再答。
觉得这是这个神的工作的一个潜入的部分，这样的一个计划。
啊，好，那么跟刚才也差不多啊，不断完成一个。好好，再问一位就不问了啊，陈淑婉。真是啊，哦，是你啊 ，OK。
经过我是觉得最近好像耶稣是比较以人的身份，就是说我们受洗之后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因为他要完成实现神的旨意嘛，所以就需要受一些试验或是试探之类的，他得胜，然后他就可以上十字架。
OK， 好，他是比刚才再发挥一点啊，都很内容都没错，没错。不过这边可以让你联想的，主耶稣刚得到神的称许，这是爱子，他所喜悦的啊。我们知道，如果照路加福音的次序，主耶稣出来受魔鬼试炼试探的前面是什么呢？就是讲家谱，路加第三章是家谱。家谱的最后一句话说：“亚当是谁的儿子啊？
神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结果却成为失败堕落的一个开始。那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要成为顺服拯救的开始，所以亚当受魔鬼试探就跌倒了，带来罪，带来人类的痛苦。主耶稣神的儿子受魔鬼试探得胜了，成为人类的救主，成为我们的希望。所以一个是首先的亚当失败，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得胜。那这里呢，当然你们刚讲的都没错，主耶稣要承担弥赛亚救世主的职分，他受到先要受试探，不但天父悦纳，还要在魔鬼面前得胜，让魔鬼没话说。在人面前，主耶稣也显出一个得胜的榜样，能够拯救我们。所以圣灵催他去，让神的儿子在人性中接受人受的试探。好，那我们在第一堂就讲过一个问题啊，主耶稣为了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成为有肉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有一样的人性。那么亚当也是人，亚当面对试探就失败堕落了。那以后我们这些人都有继承的罪性，所以我们犯罪就更容易了，想不犯罪都没有力量。主耶稣我们说过没有罪性，有没有犯罪的可能？上次不知道提过没有啊？有没有犯罪可能？
没有。
啊，这个是很啊，一般说是有，但是有没有犯罪？
没有。
如果没有可能犯罪，这个试探就没有意思了。 所以试探就是有可能，然而主耶稣所有犯罪他也没有罪性，那么一个没有罪性的人怎么会有可能犯罪？请问怎么回答？啊，答对了，那么就就像亚当没有犯罪以前没有罪性却能犯罪，因为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犯罪是误用了自由意志，违背神的意志，这是犯罪的开始。但是亚当误用自由而犯罪之后，罪性就成为律在了里面，所以他说住在我里面，罪的律让我们犯罪。那主耶稣人性没有罪性，但是有自由意志，是有可能犯罪。不过主耶稣永远是不照我的旨意，只照父的意思。就克西马尼园在一个征战的祷告，他真的可以不上十字架就走了，那就免掉苦难。然而照父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旨意，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关键。好，那现在进到第二个问题了，因为我们啊这些问题问完那个时间就没有了。在试探跟试验，这个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啊，这个下面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啊，不应该是分开的啊。这个要这里，这里
啊，没有空白的啊。
好，讲解过明白了。哦，对对对，就是相同的一个字。那么，所以魔鬼的试探跟神的试验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啊，比方说，你们大概读过《创世纪》22章第一节，说神要试验什么人？亚伯拉罕，神试验他，告诉他把儿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试验就是这个字一样的。那还有约翰6章6节，现在考你们，主耶稣试验谁？非利。问什么问题啊？好好，我前面的人没饭吃嘛，在旷野。主耶稣就问他，那、怎么办呢？这个我现在没有饭吃，你们给他吃吧。他要试验腓力，这个试验这个字跟试探完全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魔鬼的试探跟上帝的试验有什么不同？我现在先请问啊，有一些我就恩典跳过去了。
遗传起来了，
真的真的，是应该遗传是。
我只知道就是说，神不会试探我们，但是会试验我们，但是魔鬼可以试探我们。
没答错，但是没答到我的问题。的确，神不试探我们。魔鬼在试探，魔鬼试探上帝试验。那现在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字啊，我们中文很技巧的把它翻成不一样。如果你按照希腊文，你应该翻成接受魔鬼的试验，一样的一个字嘛。但是我们已经在翻译的这些学者们呢，也很有头脑，所以就用试探从魔鬼来的。试验从神来的，所以要请我们的 Ben Hay 啊，请问皇后在哪里？要帮你丈夫啊，皇后怎么样？啊 ，OK， 可能就换哪里了？浩倩在吗？你们 OK 好，下面卢占军是哪里？我们顺便认识你的啊，我常名字跟人对不起来啊，这个是我看你们这那个方真的太辛苦了啊，有没有可能两个啊？没有吧 ？OK 啊，卢占军，
这一个我是猜了，因为我也在圣经里面没有找到确实的证据，就是说，哎呀，试探和试验就是从神来的试验的话，它的一个结果不一样的，就是神的试验就是让我们或者是得着，或者是那不得着，就是说结果是好的或者是中性的。那个魔鬼呢，就是让我们跌倒，他是想让我们跌倒，所以说就是也就是他的那一个他的目的不一样的。
答案很标准啊，很好啊，我比较聪明是吧？赞啊，都赞啊，我们赞军啊啊，我们从动机去分析啊，神试验人，为人更成长、更蒙福啊，魔鬼试探人，总是要人跌倒，让人失败，所以神的意念像对亚伯拉罕试验他，显出他真的爱神、敬畏神，他成为万国之父、信心之父。神说：“我知道你是敬畏我的，所以祝问福赐大福给他，神就恩待。神的目的。”让人经过一个试验、一个考验，要更蒙福、更赐福。而撒旦的目的总是让人背逆神，让人跌倒，让人失败。所以亚当一受试探，就害得全世界，害得我们到今天啊。那亚当自己也受到灵性的死，赶出伊甸园。好，那么这个是简单这样说明的。下面我再多问一下。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情境是神允许魔鬼的试探临到人，也成为神对人的试验？有没有这种 case？ 您太厉害啊！还有啊，英国之外还有一个姓约的叫什么？人约瑟啊，所以约瑟也是上帝的。连他哥哥把他要杀了，后来把他卖了。那约瑟本来是很好的，敬畏神，结果神允许这样的一种试验以后，神大大赐福约瑟，让他成为权力的宰相。以后神赐福约伯，以后不但封闻神，乃是亲眼看见神。好，那么这一些，我就简单停在这里啊。所以在圣经我们也了解，神有的时候允许魔鬼的试探。好，没问题。
那位属灵元素
是不是 ？OK，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可能是心态，大卫的心态。那大卫呢，是要显扬自己的军力，要显扬自己的准势，所以这个。成为神允许魔鬼来感动大卫去数点，但是有的时候数点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数点。可是，在那个情况下，就是为了宣扬自己的骄傲和力量，这就变成魔鬼试探这个大卫试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好啊，还没有解决是吧？啊 ，OK。好，那么这个我们就记住啊，在我们人生路途中间，有的时候神允许魔鬼试探的啊，但是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我们所以记住，紧紧的顺从神，跟随神的脚踪，就可以得到最后神的赐福。好，现在有一句稍微难一点啊，我没有把希腊文打出来，第三个题目。
魔鬼试探你，若是神的儿子，请问啊，先不要看讲义啊，哦，讲义没给你们，所以，请问啊，魔鬼试探耶稣的主要目的，是不是要耶稣怀疑到底我是不是神的儿子？因为刚才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那魔鬼是不是让耶稣怀疑我到底是不是啊？这个声音讲的是真的吗？请问 魔鬼是不是这个目的？是或者不是？你们都答不是，啊，不完全是啊，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哪里这么多回答？如果你们答不是啊，那你们希腊文程度很高啊，即使没看到希腊文哈，这一节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在翻译上，你看中文的翻译都就是翻成你若是。但是在希腊文里有两种问话，两种啊，那一种用直说语气问话，一种用假设语气问话。那我们中文也看不出来啊。如果是用直说语气的，它前面那一个字啊，少一个字母是一样的意思的啊，就是 A， 我就不写出来，我没有写啊，下一个礼拜你们上网就有了。如果是用假设语气的，它后面变成 aon 啊，加一点点，但是是一个意思啊，都翻成都是可以翻成 if 啊。不过用直说语气的，用 a 强调的不是疑问的形态，是一种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把水变，把这个石头变饼。那当然这里给他挑战了，你既然是你就变了，因为天父刚刚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魔鬼的试探，你既然是好吧你变啊。那如果是用假设语气的，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啊，那就比较中文的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照着你如果是啊，就是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了啊。不过按希腊文的用法啊，这是文法上面的正确的用法，你既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饼。 OK， 这个我已经啊在问题上跟你们讲了哈。第三题，你若是在希腊文的文法更适合译成你既是。好了，这样的话请问魔鬼试探耶稣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试探啊，这个就要请你们啊稍微想一想回答。下面我要请张淑珍啊，不在啊 ，OK。下面哦在啊，哦，好好好，哦好，没有关系啊，答错也不要紧的哈，我们都是很自由派的哈。如果是你既是，那请问到底魔鬼试探耶稣什么呢？
想，
好，不晓得没关系啊，不晓得请坐，没关系哈，啊，我们这个啊，没问题的，不晓得我们就请一位晓得的哈，啊，好奇，好奇晓得哈，啊，好奇去哪里啊？啊，哦，好奇啊，在那边啊，这是按次序的，这次序你们班长给我的哈，啊，这是不要怪我。
王牧师 ，I have to confess， 我这个礼拜因为我们那个福音布道会，
哦，
那个诗班临时征召，所以我都没有，
哦，
昨天本来要做准备没做准备，哎，所以这题抱歉我答不出
来。很好的理由。 OK， 好，那下面洛坚啊，洛坚啊，请你回答好吗？
我想他是试探那个，应该是耶稣的，就应该是就是说试探一种骄傲，就是说既然是的话，那么因为魔鬼跌倒也是因为他的骄傲，就是
啊，很接近我的要的答案了哈啊，所以我再补充一下好了啊。魔鬼的意思啊，就是你行神迹满足你自己了，就这意思嘛哈。你行神迹嘛，你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个呢违背了天父的旨意，因为神不是让他儿子行神迹满足自己的需要，如果自己一有需要就用神迹满足，那主耶稣就不会上十字架，他也不死啊，他说你们下来他就下来了啊，下来就麻烦了，对不对啊？他就不下来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就顺服以至于死，而且不用神迹去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如果主耶稣这样去，那变成一开始 就违背父的旨意了。所以耶稣回答魔鬼的话，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魔鬼的试探其实很厉害啊！光是怀疑，那主耶稣根本不会怀疑嘛，哦，我到底是不是啊，他不会怀疑这个是不是了，他一定是的啊。他就是说，好，你是你就用这个权柄嘛，这个权柄一用会违背父的旨意啊，这是主耶稣一生所持守的，不能够照自己意思，乃是要照父的意思啊。好，那在这里呢，这个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啊，中文的圣经翻译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问题去了啊。那其实是好，魔鬼试探主耶稣其实都是违背父的旨意，只要不照上帝旨意照他的旨意，就有他所认为的好的结果啊。好，那下面第四个问题啊，为什么从殿顶跳下来这个叫试探神呢？啊，这个殿顶啊，我这里没有把图印出来，你们自己就可以想象啊。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四围有走廊，走廊的最尖尖的像个翅膀一样的那个很长的翅膀，因为这个原文里面那个顶就是翅膀那个字一样的啊，这个翅膀一直延伸到吉伦西谷啊，各位应该都有耶路撒冷的印象啊，东边就是吉伦西谷，过了吉伦西谷就是橄榄山克西马尼园。那么这个吉伦西谷加上这个殿的翅膀伸出来，一共有差不多145英尺那么深啊，那大概就是16层楼那么高啊，你去想一想啊，16层楼这么高的跳下来啊，按人一定会死的啦，没有人会活的啊。所以这个是魔鬼要他跳，从那边殿顶跳下来啊。现在考你们了，为什么这叫试探神啊？跳下来，如果有他按照旧约的预言，天使要扶着这个他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上啊。为什么这个是个试探神？好了，那下面李慧玉不在啊，唐国庆啊在那边啊，啊这是哦，这是我们小组长唐国庆，是爱之光的，你可以发挥你的意见啊。
我也没什么特别，我觉得跳下来就会死掉嘛，所以我就觉得就
跳回来就会死掉了。
对呀、
啊，那就是试探神是吧？
啊，他要看神是不是可以，他想说神是不是真的，按下面的话说就是神是不是可以救他，派他的使者来救助他。
如果来救了，为什么就是试探神呢？
如果他是神的爱子的话，那么你既然是神的儿子，那神啊绝对不会让你去死掉一样的了。
哦，好，也很接近了啊，不过他讲的比较悬一点啊。他这个就是呢，神当然会救了啊，一定会有办法救啊。当然，再不然就是主耶稣，他就行神迹嘛，那他怎么跳都不会摔到的嘛哈。那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产生什么结果呢？啊，这个一个刚才说了，等于是要挟神要来做事。第二个呢，耶稣来的目的会被误解。因为你这么一弄啊，犹太人那个时候正在等候一位军事性、政治性、民族性、革命性的领袖，他们一心想等这样的一位啊。我想以前我讲到问过各位好多次啊，五饼二鱼给人吃饱之后，以色列百姓 要强迫耶稣做什么？做王嘛。他们都等这个啊，等一位能够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脱离被掳受压制的一种情境，已经600多年了。他们一心要一位神奇的能够特别奇特的一种能力，然后呢引导他们革命，成为军事性政治性革命性的弥赛亚。如果主耶稣真的跳了圣殿，很多人呢、那一边都是来敬拜的人啊，马上就带动整个民族性的革命，这是很危险的啊！各位都知道，公元66年以后，以色列人所以被罗马帝国灭亡，原因是什么？什么人在那边造反呢、奋锐党嘛，就是这犹太人嘛，他们一心等候的，希望能够带来革命的成功啊。那公元66年那个时候，罗马叙利亚这边的统军有点疏忽啊，他们从该萨利亚，结果把一些守军给杀了。哦，他们说成功了，弥赛亚在我们中间，号召大家到处的以色列百姓，结果越打越热闹啊。罗马以后调大军过来，那这个不能以软击实啊，以后整个就全国灭亡哈、所以犹太人就想这种运动啊，这个特别奋锐党啊，这个专门要搞这种运动。那主耶稣知道这个不行了，这样弄下去啊，就是不但以色列受灾，神的旨意也就不能实现了。好，那下面第五题了啊，请这个管电脑的啊，第五题，耶稣如何做才能正当的方式承受万国的荣华？这个题目太容易啊，太容易，我就你们这些圣经比较熟的我都不请了，请啊，苏怡是哪一位？苏怡有没有来啊？没来啊。谢清泉有没有来？好，要来了，是是是，请，有没有什么意见？
他要顺服神的旨意，上十字架，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哎，好了，这个答对了哈、这个就不用再多解释，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些我们都很熟的。所以主耶稣来了，他因着前面的荣耀，也就轻看了地上的苦难啊，顺从父的旨意。那魔鬼方法就是走捷径了，那这个都不要了啊，只要拜他一下，可以得到万国的荣华富贵啊。那这一个我们啊，基督徒也特别要注意啊。有的时候神的道路跟魔鬼的道路啊，好像你能在地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你觉得哦，这个魔鬼这个道路很轻省很容易啊，也能达到某一种的境界哈啊。那当然魔鬼啊，这个以后我们就思想一个难题啊，魔鬼怎么有这么大权呢、他能够把万国的荣华富贵要赐给耶稣啊啊，这个我们很简单的回答，就是原来神创造要交给谁管理啊？啊，给亚当嘛，是不是啊？甚至应许给亚当的嘛，要让亚当夏娃好好管啊。那结果啊，他们学习管理的过程啊，出了大的问题啊。开始还会管，因为动物起名他都起得很好嘛，都没事儿。就是管水果啊，这个没管好，这么简单水果不会管，这一出大问题之后啊，以后就失去了管理的权柄。那圣经说呢，这所有的万物以后就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啊， 浮在虚空之下，受到败坏的辖制，所以亚当管理的权就被魔鬼拿去了。所以现在世界的王是撒旦，这是耶稣在最后说被钉十字架之前说世界的王被赶出去，因为他已经接管了本来神要给亚当管的许多万国的荣华富贵。那么这个当然从属灵境界去看他了，那将来世上的国必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么基督要作王，那么将来这一切再还回到神的手中。好，那我们现在看第六个题目啊，耶稣三次得胜魔鬼的试探都用什么方法啊？这个大概你们都会答了，三次有何不同？好，我现在就问一下，三次有何不同啊？樊叶没来，刘朝辉啊，刘朝辉，请你回答，主耶稣三次或者三次都用什么方法？
他三次实际上都引用了圣经的经文。
对，有什么不同？
那每一次的经文本身其实都是直接针对着这一个试探的内容，试探的地方。
好，
那最后的话呢，在最后的时候主要说在马太十节那里讲，就是说撒旦退去吧，这一点实际上是这三次面对试探的时候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就是他能够靠着里面的权柄来拒斥这个恶者的攻击。
好啊，那我希望找到不同，主要是第二次里面啊，经上又记着说魔鬼用圣经来试探耶稣啊，主耶稣是非常熟悉圣经的啊，我们若想打败魔鬼的试探啊，一定要多读圣经，而且读得很熟练啊，所以常常就拿神的话来抵挡魔鬼，这是圣灵的宝剑啊！所以要常常记住许多许多重要的经文，所以一下就可以又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好，那么这个比较容易啊。好，下面第七，得胜试探会有什么结果？得胜试探也就是顺从神啊，不顺从魔鬼引诱会带来什么结果啊？张超啊不在，张晓东也不在啊，哎呦这么辛苦啊，哈哈，那就黄天健哦也在烧水，吴越你都烧水啊，今天干什么去了啊？ OK， 肖丽应该丽天吧，叫丽媛呐、啊，印错了，肖丽天帮助吴越烧水哈。李怀博、江佩如，哎，你们是故意不答啊、哦？哦，江佩如有了。哈哈，有什么意见吗？得胜试探有什么结果？这个很容易的啊。
有天使来伺候他。
哎，两个结果啊，你答了一个而已啊。一个是坏的，那个是魔鬼离开了嘛啊，所以你得胜魔鬼，魔鬼就跑掉了，他就不敢侵犯我们，这个很重要，不然免得我们常常被魔鬼的试探啊。当然魔鬼啊也不甘心的啦，请问魔鬼这次离开耶稣以后还来不来找耶稣啊？怎么来，在哪里来啊？ 哎，对了，彼得啊，不知不觉居然被魔鬼利用，所以有一次耶稣跟彼得说：“什么退去吧，撒旦。”他已经讲过一次了嘛，啊，刚才说就说撒旦退去吧，结果撒旦又来了啊，而且借着彼得而来啊，这是很特别的啊。那主耶稣以后在克西马利园征战祷告，他也提醒门徒们啊，这个撒旦要塞你们，像塞麦子，要迷惑我们。那他自己也是在征战中，所以他说：“倘若可行，求父把这杯拿去，但不要照他的意思，只要照父的意思。”好，所以我们要常常得胜，就更得胜，啊，魔鬼以后就怕你了，啊，怎么让魔鬼怕你？就把他打败两三次，啊，让他就哎哇，这个不好惹啊。啊，看到甜心是他就跑了嘛，对不对哈？啊，你要是老是不懂不会，啊，他就要常欺负你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魔鬼就偶尔来，他以后来啊，可能借助什么，在你不知不觉啊，但是你要警觉。像这个彼得，其实彼得是好心呐，啊，哦，哎呀，主啊，万不可如此啊！你要去死，要去受苦，千万千万不要，啊，好心。可是魔鬼就在那种情境中会做工的啊，这是我们要越来越警觉。天使来伺候啊，我讲到讲过，看你们记不记得啊？伺候这个字啊，这个希腊字啊，这里没写啊，在希腊文里，这个伺候比较特别多用在哪一个方面的啊？我现在请一位杨祖林。也没来，哦哦哦 ，OK， 哦 OK， 哦，那请你回答一下啊。
我不知道，
啊，不晓得，好，那好，那就跳过去了啊。吴邦瑞，啊，OK， 徐玉斌啊。做王的意思。纣王，可以扯上一点关系啊。不过呢，这个字啊，最多最多用的是吃饭的服侍，这个 waiter， 饭馆里面的 waiter 就是这个字啊。啊，请问那个时候主耶稣很想干什么？吃东西嘛，禁食40昼夜，魔鬼说把石头变饼啊。这里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啊，当然圣经没讲了，没讲天使干什么啊，我们就可以猜啊，大概是不是带着这个什么红烧蹄膀来了哈，啊？我这个他专门搞这个字啊，专门是服侍饭食的。哦，不行，主耶稣在犹太习俗下不能吃红烧蹄膀的，总之是好吃的啦，那种一定是很美的食物啊，带来给主耶稣了。这是我们猜的啊，因为他后面也没讲主耶稣到底怎么解决40天禁食之后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伺候是很有意思的啊。这里就提醒我们了，啊，如果我们靠主靠神的话得胜魔鬼试探，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啊，而且天使如果伺候呢，一定是派你最需要的那一个层面跑来伺候啊。那个时候你要是饿，他一定是给你最好的解决问题啊。好，这个是推论的哈，啊。现在注意第4章12节啊，这第八题，那里说施洗约翰下监以后，然后主耶稣到加利利传道。这一节可能我们需要了解，到底施洗约翰什么时候下监被关起来啊？所以马太福音所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北边的工作，都在约翰下监之后的事情。约翰下监以前有多少时间呢？耶稣做了多少事呢？门徒跟耶稣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要请一位 跟我们解释一下哈。许宽良、卢娜娜，哦都不在，好，陈志贤。哦 ，OK， 哈。
两岸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耶稣的先的事工，然后才从这个马太的四章十二节开始，所以应该是一年。你那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一年多，大概一年三个月左右。
哦，答得非常好啊！你们认不认识陈志贤啊？看清楚一点哈、啊。都答对了哦，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大家糊里糊涂的哈、啊，啊，的确，约翰福音一二三四章那个记载的事情，约翰还没下监，啊，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十二节，耶稣开始北边工作，接在约翰第四章的以后，啊，这间那四章里面很多事了，要把它统合起来。的确差不多一年多了啊，包括什么啊，这个耶稣受洗，我们以前讲过，大约公元二十六年的秋天，然后他回到北边啊，没有，然后他先去受试探，刚才讲的试探啊，试探完了，耶稣又回到约旦河外，然后施洗约翰介绍几个门徒给耶稣啊，介绍第一个考你们是谁？安德烈，然后安德烈找了谁？彼得，跟安德烈一起的有一个门徒，应该是谁？约翰，没讲名字哈、啊，所以应该最早就是安德烈跟约翰，施洗约翰就介绍给耶稣了，然后安德烈找了彼得，然后约翰应该以后找了哥哥雅各。然后以后就有更多的人啊，就加入在啊腓力啊这个啊还有其他的人呐 啊加在一起了。以后他们就一起回到加拿啊，请问到加拿干什么去了？喝喜酒啊，婚宴啊，婚宴完了之后，这一伙人一同大概去谁家了？请回答。婚宴，尼哥底母家，没，还那还早啊，在加拿参加婚宴，吃完婚宴之后，大概去谁家了？大概，彼得答对了哈，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跟这一批人呢、啊、一同到加百农，啊，谁的家在加百农啊？彼得嘛，啊，彼得本来不在加百农，本来在啊伯赛大。以后搬到加百农，因为加百农在西北角是重要的渔业都市，渔小渔港啊，幅地很大啊，那个鱼可以卖到整个的西边，所以彼得、安德烈就把家搬到了加百农啊。那主耶稣加百农住了一段日子，然后才南下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洁净圣殿，这些故事希望你们都能够很容易就记住啊，都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洁净圣殿完了才跟什么人谈到？尼哥底母。谈到完了，主耶稣去哪里？到犹大地啊，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传道施洗啊。但是是谁负责施洗？耶稣的门徒啊，所以耶稣的几位门徒就帮人施洗。我们相信也会传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这是施洗约翰就一直在传的啊，一面传就一面给人施洗，然后主耶稣就继续以后人到主耶稣这一边受洗的远远多过了去约翰那边受洗啊。请问约翰有没有嫉妒耶稣？有没有人嫉妒耶稣啊？有什么人？约翰的门生啊，门徒说啊， 夫子啊，以前到你这边来听到接受洗敬礼的都跑耶稣那里去了啊，但是施洗约翰他说他是新郎的什么朋友啊，新郎兴旺了，他这个朋友就高兴了，所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到了约翰第三章都还在记这些事情，还没下监啊。那一直到了第四章以后，主耶稣到北边去了啊，然后经过撒玛利亚，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啊，然后进到迦拿，二度到迦拿又行一个什么神迹又忘记了哈。哦，这个约翰福音虽然不在我们这一课的范围哈，不过呢这个有关联，所以也可以读一读。第二次到迦拿行的是遥控医病神迹啊，一个大臣的儿子病了嘛，那耶稣说哦好了好了，他人还没到那边呢哈，结果真的好了。那么这一些事情都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之前发生的。我大概跟你们讲过，恐怕你们不是能记得那么清楚啊。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大概一年多了呢？谁哪一位晓得？可以简单说几句，为什么以上所讲的这一切大概已经经过一年多？任何一位？哦，请。哦，他是说希律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啊，希罗迪。那么这件事情你跟这个怎么关联在一起？跟我刚才的问题怎么关联在一起？我刚刚问什么？哦，所以你是考证希律王什么时候娶了希罗底是吗 ？OK， 啊、好，那这是另外一个哈、啊，我所提示的希望的答案呢是不太一样啊。另外一个答案是这样子了：主耶稣到撒玛利亚传道，拯救了撒玛利亚夫人之后啊，门徒回来，耶稣讲一句话：你们认为收割还有几个月？还有四个月。这是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但是庄稼已经熟了啊，可以收割了啊，让收割撒种一同欢喜。收割还有四个月，到底是不是一个犹太人的俗语常用语呢？如果是的话，这个大概是一个通用的说哦，还有快到收割了啊，不，没有的，这个不是通用语，在犹太拉比文献里面没有收割还有四个月代表说时间快到了这样的用法，没有的啊。那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很可能主耶稣讲话的时候离开收割麦子大概就是四个月，那犹太人都在四五月份收割麦子的，所以很可能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这一段行程是年底或者是年初，年底的机会比较大，如果是年底就很可能是公元27年的年底，因为26年秋天接受洗礼，受试探啊，40天差不多去了一个半月，然后再有来回大概2个月啊，然后到迦拿，然后到加百农，然后到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然后过逾越节，然后跟尼哥底母谈到。然后到犹大旷野施洗， 然后从南边到北边经过撒玛利亚，很可能已经是公元27年的年底了，所以26年秋天受洗到27年的年底，差不多一年多了，那门徒们跟从耶稣也差不多一年多了，这一个跟下面的题目也有一点关联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奇怪啊，门徒耶稣一呼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彼得就把渔船给放下了，打鱼的事业也不管了，爸爸妈妈放在加百农也不管了，跑去跟从耶稣了。那我就考你们哈，这一次彼得、约翰、雅各大的改变，专心等于去传道了，是认识耶稣蛮久了还是刚刚认识耶稣？因为刚刚讲这么多就是蛮久的意思了嘛，从这个一年多了啊，所以读有的时候你不太了解这背景的话说很奇怪，怎么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一呼召，这些人马上就通通把打鱼的事业、打鱼的这种工作啊，还有父亲母亲通通摆下来专心去传道啊，不是这样子的，中间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了，一年大概左右，一年多了，他们就可以真正能够了解。所以啊，这时我就顺便提一下啊。好，下面比较难了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用天国，在马可、路加福音都用神国，这两个用词相同还是不同？请说明理由。这一个问题相当大的问题啊，算是难题之一了啊。不过我看看哪一位能够跟我们分析一下哈、啊。哦，又该到季露宁了是吧？啊，好，季姐妹哈、啊，请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发表？
因为我多次听到你在讲道的时候说过，天国就是神国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
啊、哦，已经，那我要问的是为什么一样啊？因为你说一样的，那为什么一样？
忘记了。
啊、哦，忘记了啊，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啊，这是很大的问题，甚至影响华人教会大概已经80年。还会产生很大的纷争分裂啊，到今天还是蛮大的影响啊，所以这个题目我就简单跟你们说一下啊。马太用神国啊，用天国啊，马可、路加一次都没用，你们自己回去查啊，马可、路加福音一次天国都没有用。那么马太福音不但用天国也用神国，两个都用啊。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说明一下，那到底为什么，为什么马太福音跟马可、路加有这些差别啊？那么这些差别我们怎么来协调啊？第一，这两个必须意思相同，不同的话你会产生解经非常大的困扰啊。因为马太福音讲耶稣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讲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那到底天国神国如果不同，那不是悔改都一样吗？怎么会不同呢啊？然后马太啊，比方强调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可、路加全部一样的话就是神国里一同坐席啊。马太福音讲天国向撒种去撒种，马可、路加 神国向撒种去撒种，马太天国向芥菜种，马可路加天神国向芥菜种，马太所有讲神天国的地方，马可路加全部是神国。你要说不一样，你真的很麻烦啊！你到了马太这样讲，到了马可那样讲，就很麻烦了啊！所以他的解经原则上，他必须一样。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在两约之间，犹太人非常严谨遵守律法，因为他们知道亡国的原因是祖先不够严谨遵守律法。那么严谨到什么程度呢？免犯第三戒，第三戒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妄称神的名，所以连神这个字都避免去用它，尽量不要用，犹太人中间。那不用怎么办呢？有的改天，就像浪子回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父亲，那天就是上帝啊。那两约之间另外的用法，用很多的神为主词的被动式，这个我们讲登山宝训也讲过好多次了啊。神为主词啊，比方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中文的翻译啊。原文是必被安慰，是个被动式的。那被谁安慰？一定是被神安慰啊。温柔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被满足。中文翻成必得饱足了，必被谁满足？被神满足嘛。这些都是神为主词的被动式，两约之间很多。那么所以啊，犹太人为了避免妄称神的名，两约之间文献已经出现天国这个用法，而不是约翰开始用，也不是主耶稣开始用，天国就取代了耶和华的国度啊，神的国度。那么所以马太马可用的天国神国是一样。那下面马上一个问题，请各位特别要记住了，主耶稣在地上他讲到用天国还是用神国？好，两个都用，答对了哈。那两个意思一样不一样啊？一样。怎么知道一样？你去查，我没有给你们打出来啊，是在马太福音，我来念给你们听啊，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是犹太平行用法，两句话意思相同，用不同的表达。第一句，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第二句，财主进神国啊，骆驼穿过针的眼算容易啊。所以财主进神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那这两句是平行希伯来的文学结构啊，所以第一句的天国跟第二句的神国意思一样。第一句只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而第二句说财主进神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主耶稣两个都用，两个意义一样啊。那么请问基督徒两个都用，两个意义一样不一样？你们不会答啊？那就答对了啊。就是刚才这个季姐妹啊，这就是理由在这里。那现在问题来了，那为什么八十年来会影响中国教会， 会产生不一样，理由在哪里？我很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详细讲可能要讲一个钟头。简单说，马太福音有三节经文比较难，一节经文天国是怎么进入的？努力进入的。什么人得着了？努力的人。这个是谁讲的？主耶稣讲的嘛，这个没有错的哈。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我们以后再会讲到啊。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第一个经文。第二个经文，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什么进天国，不是进神的国，你这个圣经背错了哈。啊，断不能进天国，这第二个。第三节，凡称呼耶稣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什么？奇怪，你们这些都没有会背下来啊，都不能，不是都不能，是不能都，不能都跟都不能是不一样的。耶稣说，凡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这三节，请问各位，你们想难不难研究啊？难不难答？难不难？不是能不能？难不难？啊，难了。好，难。那么能不能？啊，难是难，能一定也能。那么这个怎么能呢？我说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啊，太长了。看看下礼拜如果有时间，花一点。不过下礼拜又更难，下礼拜讲登山宝训了啊。这登山宝训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段分析啊。但是现在还有五分钟，我很快的跟你们讲一下啊。因为啊，各位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这些经文你们都不熟不行嘞啊！不能见神的国，答对了，这是要很熟的经文啊。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什么神的国，这是约翰福音啊。请问约翰福音有没有一次用到天国两个字？答案没有啊，回答了吧？约翰福音有没有用到天国两个字？没有，答对了。 OK， 那么请问约翰福音用到神的国用几次？神的国只有两次，刚刚都念完了哈，就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啊。这些我希望你们小组长啊，或者在小组带查经的啊，像这些东西基本概念都要相当清楚啊，因为这些都会再继续的，很多人会提出来问题的啊。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讲神的国啊，我没有时间详细分析啊，只讲最后。讲重生呢，尼哥底母搞半天都没搞懂啊，耶稣举比喻也不懂，风一时吹越吹越不懂。结果呢，主耶稣说摩西旷野怎样举蛇，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啊。尼哥底母懂了啊，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旧约滚瓜烂熟，我们恐怕还不太懂啊，他懂了，他就知道什么意思。摩西举蛇代表人悔改认罪，信神拯救，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摩西把蛇举起来，那一些真诚知道他们错了，埋怨神错了，他们在那边棒读摩西错了，悔改认罪了，向神悔改，然后神说你们信的人看铜蛇，一看就好了，相信神的救法。然后主耶稣就引用说，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得永生的人一定就是被重生的人。所以怎么能被重生？就是悔改认罪，信主耶稣基督。那么所以请记住， 进神国是因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行为？恩典。是因为神的礼物给人还是神要求人行为的表现？礼物给人，好，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了。但是有人就读到马太福音就困难了。天国是怎么进入的？努力。那是神的恩典还是人的行为？你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断不能进天国。强调神的礼物还是神的要求？称呼耶稣主啊主啊，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才能进去。所以进天国是强调行为。那么这样的一种问题啊，当你把它两极化，认为说好，进神国靠神恩典，进天国靠人努力，啊，你就把天国神国的定义分开了，这两个不一样的范围。想进天国的人要先进神国，进了神国之后好好努力的表现行为，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才能进天国。所以请问，神国范围比较大还是天国范围比较大？神国容易进还是天国容易进？神国范围比较大还是天国范围比较大？奇怪，你们这个答答错了啊，这个乱答不行的。我再问你们，再想想清楚啊，神国容易进还是天国容易进？那么神国容易进，神国范围比较大还是天国范围比较大？神国比较大，天国比较小嘛。就好像说啊，New Jersey 州比较大还是若哥教会比较大？你想到若哥教会先进哪一州？你不进 New Jersey 州，你进不了若哥教会啊。你要不进神国，你进不了天国。所以神国变成神救恩的范围，天国变成人行为的范围。这个影响中国教会80年到今天啊，还有很多基督徒接受这个理论。那么请问，神国范围大还是天国范围大？一样大。神国难进还是天国难进？神国容易还是天国容易？一样啊。这个怎么一样？请下礼拜再谈。10:30到了哈，我们必须要好做个祷告啊。亲爱主耶稣，你来到人间就是把天国带到地上，而且你为我们开了这个门，我们今天都能够因你的拯救，因你的怜悯恩典，带我们进到你所预备的国度。愿主耶稣更多在我们心中掌权作王，引导我们的人生。我们愿意像主一样，凡事遵从天父的旨意，得天父的喜悦。但愿主引领我们成为美好成熟荣耀天父的基督徒。我们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